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非常有荣幸能够在台上跟大家一起分享圣经的话语。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来宾，我也代表教会来欢迎你，希望你等一下能够有机会自我介绍，让我们更加的认识你。那也特别邀请你在会后能够留步，让我们能够一起吃饭啊，那我们彼此能够有更多交流的时间还有机会。那今天要分享这个主题非常通俗，就是吃饭。首先需要澄清一下，就是我们中文圣经里面有不少地方有用吃饭这个词啊。那我今天投影片也用了一个这个饭碗的图片，但是英文圣经里面其实并没有 eat rice 这样的字眼来形容吃饭。那这个是当时翻译照着我们的文化，我们吃一餐就叫吃饭，所以我今天这个主题也直接用吃饭这个词，并不是圣经要叫大家都吃白米饭啊。而且这跟我刚从北欧回来一点关系都没有，就是我回来感想就是在那边吃饭特别贵啊。那撇开信仰先不讲，没有宗教信仰的人也知道吃很重要，对不对？我们古话说民以食为天，台湾人说吃饭皇帝大，就是吃饭皇帝大啊。甚至我们以前在比较乡下的地方，我们彼此打招呼的方法都是吃饱了没，可见我们对吃的重视度。这是因为吃饭本身对我们人来说是有必要性的，而在神的心意当中，吃饭是否在我们心中也应该要占有一样的地位呢？那吃有没有吃的对与不对的差别？身为基督徒，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来看待吃饭这件事情？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圣经里面的吃饭哦。我们大家读经常常就会说，圣经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然后我们读了圣经之后，到底有没有改变我们，预备我们行各样的善事？那到底对我们生活有没有什么的影响？如果没有很多的话，那我真是邀请大家，我们每次到神面前学习话语的时候，无论是听到主日学里面，我们都能够更多的去思考这个信息要如何来改变我的生命。那包括今天这么通俗的一个主题，希望我们也能够从这当中能够有所学习，能够调整来改变我们的观念还有我们的生活。圣经里面对于吃的这个记载多到不胜枚举。那翻开圣经，我马上发现一件有趣的事情，也是很可悲的事情，就是圣经里面记载第一次人吃东西我们就翻车了那就是吃了这个善恶果树，那把人陷到罪当中，那导致我们今天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但是神的恩典更大， It goes full circles。 在启示录圣经的最后一卷，启示录第二章记载到得胜者，就是神的子民，有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们吃，这个恢复到神设计给我们与他的关系的这种状态。圣经也记载到人如何因为贪婪不信，因为食物惹怒了神，但同时也记载到这位满有恩典的神愿意把各样的美物赐给他的百姓，让他们能够来享受。圣经也教导我们不要单单只依靠食物，我们更是要去听神的话，而且更要为那些能够影响永恒的事情来努力。更生活化方面的教导呢，我们也包括不要因为好吃而失去了节制，导致最终反而带来痛苦。也有告诉我们从口里出来的杀伤力远大于吃到口里面去的这样的真理。对于吃饭，耶稣也有教导我们，请客不是要得人的回报，而是更要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神必自己会纪念。还有对于他的门徒，耶稣曾经问彼得是否爱这些食物胜过爱主，并且交代使命给他。圣经也教导我们关于工作与吃饭的教导，这个内容实在是太多了。我在查的时候，光读这些就是刚才截录这些经文，我都觉得这教导非常的丰富，也每一段都值得我们深入去讨论。可是我同时也开始怀疑我是不是选错题目了。我本来还想说讲吃的那是不是要连进食的一起来讨论一下，那时候就可能就真的是没完没了了。 那其实从上面这些经文来看，我们已经可以多少看出吃饭这件事情，重点不在食物，而是关系与态度。箴言也告诉我们，我们吃素菜彼此相爱，强如吃肥牛彼此相恨。我们如果看到经文里面对吃的有比较负面的形容的话，一般问题也不在食物，而是在吃的时候我们的心态还有条件状况。吃喝原本是让我们来享受的，但是当我们动机用错的时候，那我们不节制了，我们就容易陷入网罗，失去神祝福我们的机会。然而吃这个主题实在是太大了，我后来觉得我们可能还是从一段经文出发，在里面寻找神在吃的方面对我们的教导。所以希望我们今天能够借着生命记的第十二章来跟大家一起探讨吃饭在人与人之间还有人与神之间的关系。请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聚集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你的殿中敬拜你，也能够学习主你的话语。主，我们求你这个时候亲自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心归向你，来仰望主。求圣灵来教导引导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真理。也求主使用我，让我口里所说的话，主，能够造就耶稣基督你自己的教会，成为我们众人的帮助。祷告奉耶稣的圣名，阿们。好，这个吃饭呢，也是有分大家一起吃还有自己吃的这样子的一个分别啊。那我们在开始之前，我们在开始看生命记的第十二章之前，我们先从个人吃饭这个类别先来看一下。我想我们平时大家周间生活会遇到自己吃饭的状况比较多，对于自己吃饭，我想到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基本上就是叫我们要安静做工吃自己的饭。这是记载在帖撒罗尼迦的后书三章十二节啊。那读完第一个反应就好像是有一个长辈叫你说你就闭嘴好好吃饭的那种意思，那有这种被命令的感觉。那其实如果我们去读这一段圣经的这个上下文的话，你就会发现这段经文主要是告诉我们要脚踏实地的工作，不要好吃懒做。上次我讲到的时候我的主题是基督徒与退休当时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无论退休或不退休，我们都应该做工，并且去享受自己劳碌得来的果子。这段经文里面的这个重点不是食物，生活的态度才是。吃自己的饭意思就是好好的工作，从中来取所需取所需。吃自己的饭代表自己有饭吃，这个是反映出我们工作能力还有工作的成果。或许自己在吃饭的时候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感觉这个只是生活节奏的一部分，但是这是一个虽然短暂却是有必要的休息，是我们重新得力的方法，我们不要去忽视它。吃饭看起来虽然很简单但是却是支持我们生活往前一步一步迈进的一个能源与动力。更何况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我们更应该去爱惜去照顾。不过我今天的目的不在于跟大家一起探讨这个什么健康饮食的这种主题，而希望我们从吃饭与人的关系来切入。自己吃饭可能是我们现代人最多吃饭的方式但是如果你是从头到尾都是自己一个人吃饭的话，恐怕这也不是神的心意。圣经里面有很多大家一起聚餐一起吃喝快乐的事情，其实不止圣经，我们一般人也都是这样子，不是吗？特别是我们华人，什么事情只要相聚的话都已经是跟吃的有关系。相聚吃饭享受是一件美好的事情，大家能够彼此分享美食，分享快乐，分享喜悦。所以我们接着来看自己吃饭以外的吃饭就是与弟兄姐妹们的关系。从这里我们会透过生命记的第十二章里面的一些例子来思考吃饭这个主题。我请大家这个时候翻开自己的圣经，我们从生命记第十二章的第五节开始。生命记的第十二章第五节说，但耶和华你们的神从你们各支派中选择各处为立他名的居所，你们就当往那里去求问，将你们的燔祭、平安祭、十分取一之物和手中的举祭并还愿祭、甘心祭、 及牛群羊群中投生的都奉到那里，在那里耶和华你的你神的面前，你们你和你们的家属都可以吃，并且因你手所办的一切事蒙耶和华你神赐的神赐福，都就都欢乐。那这段经文是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在旷野流浪了几十年，摩西在人生最后阶段以生命记的内容向他们重申神的诫命的这样子的一个记载，要他们谨守遵行，选择生命。这些提醒当中包括很多之前在立位记里面所记载的生活条例的重述，当然也会提到一些将来他们进入到迦南地之后会面临的一些调整与改动。在旷野有旷野的限制，而且也已经形成不少的怠惰不符合神心意的做法，在进入迦南地的时候我们应该就要把这些事情都能够改正过来。所以在第八到第九节才会这么说，我们今日在这里所行的是个人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是个人自己眼中，不是神眼中的。你们将来不可这样行，因为你们还没有到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安息地所给你的产业。今日在这里所行的是在旷野会幕时期，这当中百姓的悖逆有百姓的悖逆造成的一些恶习，但也有所处环境的一些条件特色，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其实是围绕着神的会幕来扎营，这个会幕是众人的生活中心。等到他们进入迦南地之后，就会失去这种每一个支派都能够轻松的走到会幕的门口来预备祭物的这种方便。这里我们看到当时的这个布局，当然这个不是 in scale， 不是按照比例的，但是给我们一个基本概念，就是以色列十二支派是围绕着会幕来扎营。所以到了迦南地之后，百姓就会被 分散开来，立位人与祭司有就会分住在每一个支派当中，到时候这个宰杀牲畜就不适用于一个单一的集中点，会幕将会改成神在各支派里面所设立的敬拜与献祭的地点。所以如果没有把这个恶习尽早的改正，到这种环境的时候，这个恶习就会被更大的来放大，因此才会说你们将来不可这样行。我们这里可以看见了，无论是会幕还是神所设立的各支派的新的地点，只要是关于献祭的事情都必须要到这些特定的地方。神在早在立位记的十七章还有我们今天所读的生命记里面都有特别的规定，就是他们献祭的这些牲畜要带到会幕门口来宰杀。那为什么要特别提这些事情呢？献祭不就是要到有祭坛有祭司的地方去献，这不是很正常吗？我们来读一下立位记的第十七章，立位记十七章第五节是这么说，这是为要使以色列人把他们在田野里所献的祭带到会幕门口，在耶和华面前交给祭司献于耶和华为平安祭，祭司要把血洒在会幕门口耶和华的坛上，把脂油焚烧献给耶和华为馨香的祭。第七节说，他们不可再献祭给他们行邪淫所随从的鬼魔，这要做他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这个主要的目的是要避免以色列人再去学习外邦异教的方法，在敬拜神以外的地方向神献祭，甚至向假神献祭，冒犯神。神要在他们当中完全杜绝这样的机会，所以规定要献祭就把祭物带到该献祭的地方来宰杀，不可以杀了再带过来，恐怕他们在献给神之前就已经先献给别的神，导致在这种事情上面冒犯了神，也连累他们全营。那因此今天在生命记的第十二章的六到七节也再次强调，如果是跟献祭有关系的，就是要献在耶和华的面前，就是到神所指定的地方献在耶和华面前。接下去的经文从第十节到第十四节，如果我们看你手边的圣经来的话，讲的也是一样的事，献祭要在神所指定的地方，这样子做可以使我们确定我们只献给神，不献在自己所看为美好，自己所看重的别的各处，也避免我们因为被诱惑去献祭给假神，惹神的怒气。 也因着这样子做的对，得以让我们在神面前欢乐。你可能会觉得说，这跟吃饭有什么关系？不用担心了啊，来了啊！摩西在这里交代的不只是献祭的地方的事情，按照神颁布给以色列的律例，燔祭是完全烧掉的，举祭还有摇祭归给祭司，平安祭刚才在立位祭的地方我们 有看到哈，还有包括经文里面提到的还愿祭、甘心祭，在献祭之后，献祭者可以和家人一起来吃这些肉。所以这整个平安祭的流程，一方面是对神献上感恩，另外一方面也是与家人一起分享，一起来见证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神的恩典。在第七节特别提到，因为你手所办的一切事情都蒙耶和华的赐福，就都欢乐。这里我们就看到一个属神的家庭对着神的恩典有所反馈，带着礼物到神的面前献上感谢的祭，然后这一家人一起在神面前吃喝欢乐。这样子的吃喝我们有没有呢？
有啊，
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在主里面不只是你自己家里面的人，我们因为信主，我们的家人在主里得到了扩张，所以凡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我们都成为一家人。我们教会感恩节不也是有聚餐吗？感恩是向谁感恩？当然是向我们的神感恩。我们也是一起来到神的面前，很重要是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祷告，我们赞美，我们分享见证，来见证神的作为，并且大家存着感恩的心一起吃喝快乐。当我们因为神的缘故聚集，为了神的恩典献上感谢，并且在神面前吃喝，彼此来分享神在我们身上作为的时候，这是一个值得欢乐的事情，也是一个美好的事情。旧约律法书用了很大的篇幅来教导神的百姓应该吃什么，不应该吃什么，应该要如何敬拜，如何饮食，如何生活。我们刚刚只是抽了一小段来看，在吃方面就是还有许多关于洁净与不洁净，什么可以吃，什么不可以吃，自己要如何保持洁净，自己要如何去洁净自己。我希望当我们看到这些条例的时候，我们想到的不是它的繁琐，而是这一群人真特别，是一群被神呼召出来要在如何生活上面，做一些分别，做一些改变，然后分别为圣，成为一群真正属于神的子民。神的子民因为分别为圣，自然会与众不同。神的子民是以神为中心，神的子民敬拜神，神的子民以神所赐的来尊荣神，向神献祭。神的子民因为神的恩典，也在神面前吃喝快乐。我们把这个观念带到新约，我们来看一下大家所熟悉的《使徒行传》第二章初代教会的这个光景。《使徒行传》的第二章的46节说，他们天天同心合意的、恒切的，在殿里，并且在家中擘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这些更是神的子民，因为是蒙耶稣基督宝血所拯救的，他们天天到神面前同心合意，也在家中擘饼。他们与众不同，他们敬拜神，他们尊荣神，也因为神的恩典在神面前吃喝快乐。这个擘饼是指主餐，也代表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当我们擘饼的时候，也代表说我们时常，他们当时呢是这样做，代表他们时常在纪念主。我们自己也知道，擘饼除了是纪念主以外，也是我们因为同领一饼，同时象征了我们在主里面的合一。我们大家虽然都是分开的个体，但是却共同领受同样一位主，代表我们在主里面的合一。大家在这样的状况之下，存着欢喜诚实的心来用饭。我刚刚看到旧约的例子里面，这些献祭吃饭的事情比较多是以家庭为单位，可能这个量比较好控制，人多了不够吃，少了又吃不够。那这个新约圣经这个例子，虽然是说圣徒所有基督徒说他们都同聚一处，但是也不太可能说每天都吃3000多人的大锅饭，所以在这段经文里面有提到说在家中，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所以弟兄姐妹们虽然相聚，却也在不同的家中，有些人家里大，有些人家里小，他们在不同的家中。 感恩用饭，这个听起来没有什么问题，但当我们把这段经文一开始前面说的天天加进来之后就更有意思了。当然我不觉得每一天一起跟弟兄姐妹吃饭是神的一个 requirement， 是神的一个要求，它更像是一个现象，它反映出弟兄姐妹之间亲密的关系，还有我们在主里面的团契。所以我这里就请大家来想一下，我们一开始讲到自己吃饭这样的机会占我们吃饭的比例有多大，你多常与教会弟兄姐妹一起吃饭，或是你多久没有和你在主内的弟兄姐妹一起吃饭了？再加码问一下，你多常与教会的弟兄姐妹在家中吃饭，或是你多久没有在家中和你在主内的弟兄姐妹们一起吃过饭了？在我的心中，与弟兄姐妹们有太多美好的回忆与画面，都是在某人家里吃饭的这种画面，不知道你有没有？我还记得我来教会没多久，这都二十几年前的事情啊，我常常会不时的被邀请到谁家吃饭，到子丹哥慧玲姐家，到金川哥应平姐家，圣乐节白慧节，我都无法一一细数了。有好多教会的前辈向我伸出手，透过聚餐来分享神在他们家里的恩典，这都还不包括弟兄姐妹常常在教会里面传递分享给我们好吃的食物。我说这个不是要叫大家赶快邀请我到你们家吃饭啊，或者是要给我什么好吃的，我要说的是这当时对我来说有很大的影响，这样的一个举动影响了我，让我也很希望我能够成为这样的家庭，让我希望我能够去分享主耶稣基督的恩典，让我能够跟其他弟兄姐妹来说主在我生命当中的作为，也能够向他们能够分享拿手的好菜但是结果我跟念家都还是不太会做饭，所以即便如此并没有阻止我们在家里面有过无数数不尽大大小小跟弟兄姐妹一起用餐的机会。弟兄姐妹，你如果有固定的教会的饭友这个是很好，那所以你就可以不用老是一个人自己吃饭，但是我们可以有更特别更缤纷的组合不一定是这些固定的饭友而已，有更多的见证是我们可以去听的，我们也可以向更多弟兄姐妹来分享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我们为什么不去尝试呢？我们可以透过一起用饭来分享生命，这个是可以改变生命的。有没有人心里想说我想侍奉主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做，可是我会做饭，那你就请人来家里吃饭吧。我们教会有很多年轻人，或许你可以试着在这小子里面的一个当中来服侍他们，让你为这小子所做的在神面前蒙纪念。年轻人也可以反过来邀请长辈，大家彼此团契交流。以前以色列人他们献祭要到会幕或是神所指定的地方，神一直这样强调。那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这些是要避免他们背弃神去拜假神，被他们就是不按照神的方法去做，按照自己心里面看为正的事情去做那至于地点，现在我们怎么去思考呢？耶稣已经说过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子的人拜他这是在撒玛利亚妇人问耶稣说要在这山上还是要在哪里拜神，耶稣说用心灵和诚实。我们现在随时随地都可以用心灵和诚实来向我们的神献祭，但是弟兄姐妹们却不是随时随地都在我们身边，所以地点仍然是一个选择，我们可以选择与弟兄姐妹们一起存着诚实的心用饭的场合。我特别喜欢圣经里面提到耶稣跟大家吃饭的时候，无论是最后的晚餐或者是在什么荒山野岭，不管是何处他都祝谢着然后分给大家。弟兄姐妹，我们大家一起聚餐的时候我们也来这么做，我们向神感谢，祝谢了之后我们来享用，让这样子的祷告成为我们对神所献的平安祭，然后我们就可以在神面前欢喜快乐的来享用。那看完与弟兄姐妹们一起用饭的事情之后，我们现在要 回到今天《生命记》的十二章继续来看，在进入神应许之地之后，神对以色列人献祭有什么新的调整？除了刚刚看到的就是跟弟兄姐妹吃饭以外的事，我们还会不会有什么新的学习？请我们继续来看一下第十二章的第十五节。第十二章的第十五节，然而在你们各城里都可以照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福分，随心所欲的宰牲吃肉，无论洁净人不洁净人都可以吃，就如吃羚羊与鹿一般，只是不可以吃血，要倒在地上，如同倒水一样。你的五谷、新酒和油的十分之一，或是牛群、羊群中投生的，或是你许愿献的、甘心献的，或是手中的举祭，都不可在你城里吃，但要在耶和华你神面、你的神面前吃。在耶和华你神所要选择的地方，你和儿女、仆婢，并住在你城里的利未人都可以吃，也要因你手所办的，在耶和华你神面前欢乐。你要谨慎，在你所住的地方永不可丢弃利未人。这段经文讲的是在他们进到迦南地之后，对于祭物还有非祭物这个个别不同的处理。那下面那些十七节到二十节的那一段是比较关于是献祭的部分，那这个内容跟前面讲的基本还是一样的性情，就是即使不再是到会幕，我们也都说到要到神所指定的特定的地点来献祭，只是现在同时去献祭的时候也要带着擅住在各支派的利未人，让这些利未人来办理献祭的事情，更可以从这个当中来领取属于他们的份。那神叮咛不要丢弃利未人，因为利未人在以色列人的支派当中，他们是没有地业，他们的产业就是神。那神要叫以色列人也要顾虑到他们，顾念到他们把他们带着，也他们也能够协助以色列人来办理这个献祭的事情。这也提醒我们，在我们用餐，我们大家一起聚集的时候，也不要忘记神设立在我们当中神的仆人，我们也一起跟他一同快乐，一起来领受神的恩典。这是在讲到后面是讲这个献祭的部分，但是这里比较特别的地方是十五节到十六节，这里讲的是关于非献祭的食物。在会幕时代里，其实我查不到太多关于对于非献祭的食物这些祭物处理的细节。不过对于要进入迦南地之后呢，这个事情就有这些新的信息出现了。这里就出现一个特别把这个非献祭的食物我们要怎么样去处理的事情提出来讲。那出现了一个让人家很难不注意到的词，就是可以随心所欲的来宰牲吃肉那这个随心所欲听起来很爽啊，但是我比较想先跟大家来看后面提到这个无论是洁净人或是不洁净的人都可以吃的这一点。那以生命记当时的语境，这里讲的应该大部分还是以色列人，因为他们有所谓的洁净的条例，违反了条例你就是属于不洁的人，不洁的人就需要按照条例走过洁净的流程才能够再成为洁净所以这边讲的应该是比较是 指这方面的。但是推到新约的时代，彼得与外邦人一起吃饭，后来又因为怕犹太人就跟外邦人分开了，那这个是因为心里面还有这些旧的洁净与不洁净的观念。可是神却已经向他指明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今天我们是一群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得蒙洁净的人，是蒙神所悦纳的。当时跟彼得一起吃饭的这些也都是信徒，也是蒙洁净的，反而是那些不属于基督，无论是犹太人或是外邦人或是世人 in general 都是属于不洁，因为圣经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可是这里却又说洁净人还有不洁净的人都可以吃，这里吃的不是献祭的食物，不是分别为圣要献给神的，就像羚羊跟鹿这种非献祭的野味 我们可以去享用，也可以与所谓的不洁净的人一起来分享。那我们想想，耶稣不也常常与所谓的罪人一起吃饭吗？在路加福音5:29，利未在自己家里面为耶稣大摆宴席，有许多的税吏还有别人与他一同坐席，法利赛人就在旁边嘀咕说，他怎么跟罪人一起吃饭呢？这些不都是在告诉我们，去跟弟兄我们弟兄姐妹去跟慕道友们一起来吃饭吗？我们上面讲到随心所欲，我们来看一下接下来这段经文第一个，你会发现今天的经文的内容重复性很高这是因为摩西对以色列百姓最后的苦口婆心但是不只是关于祭物的处理的内容一直在重复，他连这里连这个随心所欲这个词也一直不断的出现，那就让你很难不去注意到他。所以你就想说，哦，所以难道神这是鼓励我可以随便来吗？那其实这里讲的也不是我们想的那么随便，有几点我在这边来提醒大家。第一，这个还一样是神所赐的福分，如果神没有供应我们的话，那我们要怎么随心所欲，也没有东西可以吃，也没有东西可以用，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嘛。所以一样要存着感恩的心来领受并且来享用。第二，就是因为经文是对以色列人所说的，随心所欲是在神洁净饮食的条例的前提之下，而不是说他们一到迦南地之后就可以开始随便吃起神所定不洁净的食物了。第三，随心所欲代表是有选择性的，而且有选择权，这也是神的恩赐，我们要善用这样的能力，选择能与别人一起分享神恩典的选项。第一点还有第三点我们很容易理解，不过第二点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可能会觉得，我要怎么去应用呢？难道我要去守一大堆洁净跟不洁净的礼节吗？刚刚在上面我们已经提到说，这些条例告诉我们的是他们所显明出来是一群分别出来归给神的一群百姓，与别人不同的百姓，所有的规章都在告诉大家，这是一群属于神不属于别人的跟别人不一样的人，使以色列人在万民当中能够有所分别。后面还追加提醒关于不可以吃血的事情，这一切都在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就即使神说你可以跟不洁净的人一起用饭，所有来吃饭人都不会对于神的百姓的这个身份有任何的误会与不清楚。这些人吃饭的时候他们有特定的方法来跟一般不属于神的人做分别，所以无论是谁一起来吃饭都不会误解，或者说不会没有看出这个邀请来吃饭的主人是属于神的子民。那我们和基督徒一起吃饭的话很好，我们与基督徒，我们与 非基督徒一起吃饭其实更好，但是要让人知道你是基督徒，你是跟随基督的，你是属于神的人，这样的一个身份我们不要再去隐藏。首先因为神赐你福气，让你能够有能力去随心所欲的来挑自己想吃的，你可以借着这样子的恩典，借着这样子选择的能力去与不认识神的人来同吃，让他们知道你是基督徒，这样子你就有机会与他们分享神在你身上的恩典。我们应该去使用神赐给我们这个随心所欲的能力，就是我们可以选择吃什么都好，来与不认识神的人见证神在我们身上作为，也见证自己是基督徒的身份。如果我们有跟他们吃，我们就有可以得着这个朋友的机会，如果我们没有跟他们吃，我们可能连这个机会都没有。所以找一个非基督徒一起吃个饭吧我相信神绝对有赐给你随心所欲要吃什么东西吃一顿饭的这种能力。我们最后来看一下吃饭与神的关系。今天的经文里还有一个一直重复的，就是在耶和华你神如何赐福你就是耶和华你神如何赐福你，你就当在耶和华你神面前如何来行。那每次提到献祭的事情就会用到在耶和华你神的面前，就代表这一切的动作都反映出我们与神的关系如果我今天的重点是想透过吃 来讨论关系的话，那没有比神的关系更加重要的。我们或吃或喝都是神的赏赐与恩典，我们一方面去领受，另一方面也当尽力的去保持与神的这样子的关系，透过明白他的教导，遵行他的旨意。如果我们今天这个经文呢，就是十二章，我们再继续读下去的话，我们很快就会看到一个很明显的信息，在下面的经文从23节到28节一读的话，这是神透过当时摩西所交代给以色列百姓的话，我不知道你们看到了没，就是不可吃血，不可吃血，不可吃血，非常的明显。那稍早我在经文里面我们也看到，就是说圣经也提到禁止吃血的事情，其实不只是律法书，连新约使徒行传里面也有提到这个事，所以很多人特别我们华人就会有这种到底可不可以吃血这个问题。那我想先说，如果你觉得不可以吃就不要吃，这个完全没有问题。我以前有好长一段时间没有吃，后来我其实是变得不是很在乎，我吃也行不吃也行。保罗在罗马书14章14节说，我凭着主耶稣确知深信，凡物本来没有不洁净的，唯独人以为不洁净的，在他就不洁净了。又说，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这是哥林多前书的10章23节。或许有人会说，可是新约使徒行传也有禁止吃血的事情，这个在当时的情况更多是为了信心软弱的犹太人，为他们保留，也避免过度的与外邦的信徒在饮食条例方面有不必要的纠纷，因为当时就为这种事情就吵了不可开交，会影响主的福音的传播 的传播。那我们再回到这个吃血这个事情，首先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不可吃血的这个经文，一般会连带着跟献祭的事情一起说。血是要拿来献祭的，而且血在献祭上面有一个很大的功能，就是有代赎的功能，因为生命在血里面，所流的血代表付上了生命的代价。如果生命不在血里面，那所流还有所献的血就失去这个意义了。我们想想，如果以色列人的律法当中没有用血献祭的例子的话，那这样子禁止吃血的意义就不存在。利未记的17章11节说，因为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我把这血赐给你们，可以在坛上为你们的生命赎罪，因为血里面有生命，所以能赎罪。这里我们再次看到讲到血的时候是跟献祭有关系的。神不让以色列人吃血，因为需要他们明白在 血这件事情，血有赎我们罪的功用。宰杀来的牲口其实宰了就死了，不会因为我们把这个血保留住不去喝它，它就一直在它的血里面活着。它这里很明显的是一个预表，血带着生命，血里面带着生命，它是一个预表，它告诉我们有一个能够来赎我们罪的这样的一个血。那我们基督徒不难明白这个赎罪的血最终的预表是耶稣基督的宝血，这是唯一有实质功效 的血。耶稣舍命所流的血替了我们自己本身应该要付的代价。以色列人用不吃血来表明血对我们有赎罪的功能，耶稣却说，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我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他里面。但这里讲的不是我们字义上面就是去吃耶稣的肉喝了耶稣的血，这是我们从神那边把它完全的领受了。我们在主里面得赎，我们也用了主餐来纪念主，因为那个真正有功效的血透过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神的百姓之前透过不喝血来表达尊重，现在却透过接受耶稣基督来领受这个能够救赎我们的生命，并且要让耶稣基督的生命渗透我们，使我们自己也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来。 既然基督已经来了，那之前用这些动物的血所代表的意思对我们来说就不是那么重要了。以前人吃血可能也是因为穷，现代人如果你觉得好吃就去吃，如果你觉得不平安就不要吃。无论如何，我们都已经领受到那个最重要的，而不需要再像以色列人一样持续的献祭，因为耶稣基督一次献上就洗净了我们一切的罪。我们感谢主的恩典。今天我们看的各种就是不同吃饭的关系，但是其实最重要的吃饭的关系就是与造我们、招我们、赎我们并爱我们的神相处，他是配得我们敬拜、配得我们赞美，更是我们感恩的对象，是我们圣洁的团契，我们应该在他面前欢乐。与神吃饭呢，这个意思不是说我盛一碗饭放在桌子的对面，然后、哦、这个是神的位置，然后、在那边就是这是我跟神吃饭的方法，而是要花时间跟我们的神相处。神既是灵，我们与神的交流就不局限在物质的食物上面。约翰福音的4:34，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那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遵行主的旨意，遵行神的旨意，也可以成为我们的食物。耶稣也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说的一切话。所以我们明白神的旨意，我们来遵行神的旨意、做神的工，也算是一种与神吃饭。而且耶稣说，我们来到他那里就必定不饿，信他的永远不渴。我们今天是蒙神的恩典领受他的人，我们在他里面，我们就不再饿不再渴，因为神是我们一切丰盛的泉源。愿我们都在主里面得饱足，我们常常被他充满，有神丰盛的恩典在我们生命当中，丰盛到一个程度，我们能够去把它分享出去。所以当我们跟别人吃饭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见证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今天从上面的例子，我们可以知道我们在世上可以透过吃饭来做什么事情呢？感谢神，向神献祭，那分享神，分享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从物质上面，我们当然也是得到喂养，那我们也因着神所赏赐的在神面前欢喜快乐，那我们也因着所得到的力量，我们能够继续去做神的工。然后不过这个神他所预备给我们的不只是如此而已，他也给我们将来属天荣耀的盼望。我们与我们的主还有我们众圣徒将来还会有机会共享一餐大的就是羔羊的筵席。圣经上面说，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又对我说，这是神真实的话，赴此筵席的人有福了。谁能赴此筵席呢？是那些蒙羔羊救赎的得胜者。我们胜过他是因为羔羊的血还有自己所见证的道，我们是借着羔羊的血与神建立起关系，我们同时也借着羔羊的血和我们弟兄姐妹建立起关系。我们当中如果还有没有信主的慕道友，我诚心邀请你来接受这个极大的福分，领受神的羔羊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流的血，来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使我们在神面前能够成为洁净，得以在神面前欢乐。愿你们也来一起与我们来享受这样的福分。怎么样来得到这样的福分呢？我们透过三个非常简单的动作 ABC。 A 认罪，承认自己是罪人，我们需要神的救赎。 B 相信耶稣基督他所为我们所成就的，在十字架上面所流的宝血能够救赎，能够赎我们的罪，让我们能够得到洁净。那这个相信也需要有一个动作，透过 C confess 我们承认，透过我们自己本身开口在神面前承认与祷告，来公开来接受我们领受这样子的福分，跟神建立起关系。我们当中信主的，我也邀请你来更深的进入到神的团契里面，透过敬礼来表明自己的身份，固定并且诚心的敬拜那位配得敬拜的神，读神的话语来明白他的旨意。刚才说了，就是我们透过明白神的旨意来跟神吃饭并且透过团契的生活来体会神的带领，这当中当然也包括在团契当中一起吃饭。 啊。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们今天听完了这一篇道，心里面有什么想法？你愿意从神那边得到宝足吗？我们是不是有让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生命在我们里面涌流出来？那你愿不愿意除了自己吃饭以外，在你的肢体，在神的家中跟弟兄姐妹一起用饭，存着诚心啊，欢喜快乐的在神面前用饭？你愿不愿意为了主福音的缘故跟慕道友一起来吃饭？无论你跟谁一起聚餐，我们的目的都是一起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向他献上我们的感谢，向他献上我们的向他献上尊荣，晓得神是拯救我们，神是爱我们，神是厚赐万物给我们的那位神。所以现在就请你来为那些你想邀请的人来祷告，或许是主内弟兄姐妹，或许是慕道友啊，我们都来分享神的爱，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我们都一起来吃饭啊，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借着你的话语来教导我们，让我们能够晓得一切的福分恩典是从你而来。愿我们能够透过跟主你的相处，更加的来体会到主你的丰盛啊，我们从这个丰盛当中也能够啊，愿意去分享给别人，分享主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所赐给我们的恩典。主，让我们跟弟兄姐妹一起的用餐，还有与慕道友一起的用餐，主啊，都能够把人带到你面前，都能够在你面前献上感谢，都能够让你在我们当中得到尊荣。主，也让我们能够更多的花时间跟你建立起美好的关系啊，真的是纯诚实的心也在主你的面前来用饭，让我们的生命在主里面得到更加的长进，让我们一切的空虚，让我们一切的缺乏，我们心里面任何的饥饿都能够被耶稣基督你亲自来补满，被耶稣基督你亲自来补足，也让我们能够因着这样的恩典继续去分享。愿主与我们众人同在，祷告恳求奉耶稣的圣名，阿们。